音乐吗？啊，听过，这个就是有人说是西方的念经，只差我们东方的，他们是用拉丁文，我们那个东方的念经是用梵文哈，那还东方会加上木鱼。这个是西方音乐最丰富的音乐遗产。早期啊，因为没有记谱法，后来有记谱法以后，才开始有系统的收集。你知道这样的歌唱了一千年，所以一定要讲，就是有它的它的影响性哈。这样的歌其实从第五世纪，我们今天讲的格力果圣歌是从大概从第六世纪开始，所以你看看你的讲义哈，格力果圣歌的由来，我写了一个罗马的圣歌，就是安波罗修，这个人是我第一堂课就讲过的啊，他是一个教父，他从那时候叫做安波罗修的圣咏啊，然后过多久才格力果这个人呢？过了200年，所以也是经过了蛮长一段时间，才是出现一个格力果教皇一世。那么教皇就是一世、二世这样子的。所以它的来源是从安波罗修的圣咏流传，然后就经过了200年以后，这个200年。慢慢他们在唱，到格力果，因为他是教皇嘛，所以他自己就作曲，然后开始收集。那时候其实也不是从他开始，那时候已经有这些格力果圣歌，有数歌了。他因为他收集，所以才叫做格力果圣歌。然后他还派一些人，很有系统哦，派一些受训的人到欧洲全地去推广，所以。格力果圣歌，如果听过的话，你就知道，其实这种歌哦，到现在2023，在我大概20-30年前，那时候有一些西班牙的修士，他就录了 CD， 结果那时候全球差不多30年前哦，全球排行榜，如果你年纪够大，你就知道那时候 CD 的排行榜哦，最高的就是这个。席卷全球的唱片市场，那也很稀奇。过了这么久，大家就觉得，这个世界太乱了，突然喜欢这样的曲子，啊，所以这个是题外话哈。格力果圣歌的那个但是过这么久，大家还保存下来，我就开始介绍一下它的理念是什么，那它的特色是什么，它的影响是什么。我把它整理出来，格力果圣歌的理念归纳起来就是一个唱出来跟唱进去啊，它就是把它唱出来献给神，把它唱进来自己让圣灵感动我们。那时候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歌，是因为那些教士他们了解音乐很神奇，他们太了解了，所以他们会有时候会沉浸在那个音乐的纯美的里面，他就不自觉，然后他又觉得说，不行，我不能把音乐当作神，这样好像背叛神了，所以他就把音乐弄成非常的简单，但是歌词才是重点。音乐，你看那个音乐都是很简化、很朴素的。它没有旋律的特别的高低起伏，也没有拍子的，它只重在那个歌词，他就觉得说这样子唱他才不会忘记上帝，很有意思哈，怎么会这样想哦？对他们那时候，因为我觉得过于近前，有时候那他也对音乐不是很了解的时候，他会这样子，但是我觉得这是没有错的，有时候我们唱反而被那个旋律吸引，就忘记歌词了。所以格力果圣歌是很重歌词，那旋律反而不是那么重要。那这个唱出来，把这样简单的信息唱出 出来奉献给神，他觉得这个是最上帝最喜悦的啊。那他们他觉得这个清纯的人生哦，是给神最完美的记录。所以修士们哦，他们好像修到一种地步，就没有情绪跟感情了。他们觉得情绪跟感情是次要的，一切都赤露在神面前呐、啊。我不用刻意用旋律去表达，神都明了啊。这样子，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哦，他们的理念。所以他就唱出来，用清纯的人生奉献给神，这是他们的观念。那唱进来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觉得这样子唱有帮助他祷告成诗。他不是用大的分贝啊，强力的歌词去掩盖内心的杂念，比较不是这样子。他是用单纯接受神那个微小的声音，然后用简单的旋律把它唱进来，感动圣灵，透过这样的旋律感动。你看到、哦、这样简单的旋律也可以传唱千年，真的是一个奇迹，真的是奇迹。我们普遍颂赞405首，是第4世纪安波罗修的。那我看时间不够的话，我们就唱139好了，139，所以跳到139去啊。第一首是405啊，139大家应该熟的，但是我想还是要带大家稍微体会一下139。 望上帝再临来的，所以他们对弥赛亚的盼望在这个里面很清楚的显露出来啊，很清楚的显露出来。我们平常都只有唱一二三，然后不可能唱到七。嗯，你知道原来不知道多少哎，不止七哎，几十个都有啊。啊，所以像这样的歌，就是属于格力果圣歌的调子，让大家体会一下啊。我们第三个讲到格力果圣歌的特色，刚刚讲到它的理念，接下来讲它的特色。我们稍微看一下讲义的 A 是。一起来，音乐
配合歌词抑扬顿挫，
孩子自由。B，
男声清唱单旋律。
C，
口
传
牛
鼓四线谱。
这个是他们的记谱法。D，
八种教会调式。
好，这几个是它的特色哈。第一个特色是音乐配合歌词抑扬顿挫。它介于说唱之间啊，介于说跟唱之间，它是用说唱之间拉丁文的，拉丁文唱出来的啊。那有的人说他们是二拍子，有人说他们是三拍子，其实很难讲是几拍子。所以每次我指挥到这种时候都不知道，因为我们指挥有拍型的，一拍两三拍就这样，啊四拍就要这种拍型。可是每次这种格力果圣歌都。不知道怎么指，因为他没有拍型啊，他就是顺着。等一下会讲那什么没有拍型，大家很容易唱整齐。等一下会讲啊，他没有小节线，也没有拍号啊，很重复简单，没有什么乐律啊，就是乐律就是一小节级呆这样子的。所以这是他的一个特色。第二个特色，他是无伴奏的，男声清唱。刚刚我们开始听到那个小孩子也是小男生啊，男生清唱啊，那当然你想想看，这样子一个旋律有一直唱唱好几个世纪会变什么样子，到从第五第六世纪一直唱第七第八一直唱到第九世纪开始哦，400年又开始有人不耐烦了啊，真的不耐烦，那就会出现两部三部四部的关系，那些小和尚念经的哦，就带门徒嘛，然后就开始有人作怪啊，啊没有在开玩笑，然后开始出现了第二部、第三部啊，然后后来才有复音音乐的产生，啊复音音乐就是很多线条，啊格力果只有一个线条，复音乐就是有人后来第二部在哪里唱出来，第三部还不是主音音乐哦，这叫复音音乐哦，主音音乐是一个主旋律下面是跟它一起和声。副音乐是好多线条的啊，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它是无伴奏，音域很狭窄啊。那第三个开始是口传，口传很容易错误嘛，后来就发明一种牛姆谱。牛姆谱就是几颗蝌蚪这样子在上面啊，这个还找得到，你们如果愿意上网查可以的。8世纪开始有牛姆谱，几个蝌蚪上上下下没有线哦，啊，大概表达那个高低，因为总是要有一些记录下来。那没有实际的音高，后来哦，五线谱是怎么发展的呢？其实五线谱是为了要记载格力果圣歌演化来的。他开始从一线，然后走到第10世纪开始有4线，啊2线、3线、4线，到11、12世纪的时候才会有什么拍长一拍两拍啊，啊这些五线谱，后来你看五线谱是这样慢慢演化来的啊。8种教会调式，大小调是后来才有的。开始的时候是8种调式，哦，他们可能会规定现在是用哪种调式唱，这样，但是跟我们现在大小调不太一样。我大学有学过这8种，可是现在已经忘记了，因为那个什么，哎，8种还考试过嘛，都忘记现在怎么了啊。那现在有时候也不太需要打谱， 就投影片，就歌词上去也没谱哦，这个都不知道怎么唱了哈、哦。所以其实谱是后来文明的产物，可是我们现在回到不文明，没有谱，好、哦，可能大家都不懂谱，后来就干脆不要打了这样子。其实这个也很可惜，因为会不能说会中不会看谱就不打，为了教育的缘故，你打个十次，他慢慢他就会看了。再加上如果下面有人会看谱，那那个人可以贡献他的力量，然后会中会唱得更起劲啊。所以打谱是有它的必要性的。我是建议，如果你们在双语在什么聚会的时候，可以这个有困难，我知道，因为它很占版面。那你可以打一二三，比较占版面。亮宇，你觉得呢？
试试看，这样就只有相对音高了。
相对音高限调啊，我跟你讲可以打五线谱，可是五线谱很占空间，所以要一直换投影片，就要有人去换这个啊。如果你用很小箱又看不到，对不对？所以要这个要数，这个有困难要克服的。但是后来还是，我觉得为了教育的缘故，有人因为台湾人毕竟还是会看简谱，所以如果真的没有办法搭简谱。中国大陆更会看简谱，中国大陆不会看五线谱，只会看简谱。他们文革之后，全部变简谱了啊。然后他们现在努力在学五线谱，所以谱这件事情是一个文明的产物，但是口传本来就是很老式的嘛，但是口传容易误嘛，容易错误哈。啊，这个是我岔出来讲哈、啊。我们五线谱。刚刚讲到的线谱，我们再来看一首148。其实《普天颂歌》里面有好多格力果正歌，这是我挑出来的148号，也是大家比较常唱的。这首大家有唱过吗？听过的吗？ 那我要讲一下它的影响。它的影响其实中世纪的那些农民其实都不懂在唱什么，因为他后来是用弥，就是在弥撒的时候唱比较多，或者在日课的时候唱比较多。但是我写的这两个装饰祭坛、圣化敬拜，还有这个是宗教上，在文化上是千年音乐的文化遗产。那先讲这个宗教上面的，中世纪的农民，其实很多农民他们进到教堂以后不太懂那个弥撒的拉丁语在唱什么，但是你就知道为什么他们还进去，因为格力国圣歌为崇拜营造了一种很浓郁的什么神圣的氛围。所以它其实有一个影响，就是装饰的祭坛、圣化的祭，这个敬拜。那弥撒跟日课，也因为有弥撒跟日课，所以为那些作曲家为了弥撒跟日课产生大量的音乐，一个这个礼拜要做一首，下礼拜要做一首，所以那什么安魂曲啦、什么追思弥撒啦，都是为了追思弥撒而做的。那后来就有乐律，乐律，乐律就是一小节一小节多少，这个叫做乐律啊。哒哒滴哒滴哒滴哒哒，这是一小节。滴哒哒哒哒滴哒哒。可是你没有办法把它归类为一小节有几拍。还是很难归类。那后期慢慢你会发现，所以现在有时候唱起来不像格力果圣歌，有些是格力果圣歌发展出来的。那音改后来才变成我们现在的圣诗。我们的圣诗后来是有乐律式的，一小节四拍，或是讲都是从这个格力果圣歌慢慢变来的。这个是他对宗教上的影响，文化呢更别说了。格力果圣歌是千年音乐文化的遗产。你知道现在剩多少首吗？格力果圣歌现在收集到的有3000首，现在现存的3000首是后期有系统把它收集记载来的。因为你看经过这么多年，已经从古罗马变成新罗马了嘛，经历了千年了，所以但是欧洲的音乐渊源就是格力果圣歌。那我们现在讲哎呦巴哈好伟大，什么哦，怎么做那么好的曲子，其实像巴哈这些都是属于后代的音乐家，他们都是从格力果圣歌吸取那些创作的材料的。所以你什么都忘记了，但是你要记得格力果圣歌从第几世纪到第几世纪，大略第五到第十五有大概1000年的时间。当然后来的面貌跟前面是不一样的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首好吗？208首，208，这是13世纪的。 大灾期，大灾期要预备自己，洁净自己，然后这个是天主教的节期啊。有的人想说基督教不用去守这个东西啊，不过最近这一二十年来，慢慢有人又觉得，哎，这么宝贵的东西怎么可以就这样舍弃它？所以有些教会又开始回来了。我其实只要不落入形式，我觉得这些都可以，都可以怎样装饰祭坛嘛，圣化祭拜，对不对？我们只要不落入说敬拜那个仪式，其实就像中世纪的农民，他们不懂，但是他们进去教堂以后，他还可以感受到那个神圣度。所以其实，在人是没有那么，因为到现在我们比较是从改教以后，比较重视说心很重要，我的心怎样很重要啊。然后，就是说个人主义会比较强嘛，所以这种团体的东西反而比较不强调。所以我们要平衡，我们要平衡。甚至有人说，哎，平常敬拜神就好，为什么要主日去敬拜神？甚至有极端到这样境界，就是对啊，这个也没错啊，你平常本来你平常就要敬拜神，但是主日的敬拜跟平常敬拜不冲突的，只是有时候我们个人主义的时候会觉得比较个人性，从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一切，所以这个都在各个世代里面慢慢在融合，那有时候走到这个极端，有时候走到这个极端。那今天我们介绍是格里果圣歌，是属于中世纪的，我就特别讲它的特色，它的影响。那像刚才这首歌我没有带你们全部唱，但是其实你注意看一下那个歌词。不用唱，大略看歌词。赐下音乐，让人的情感有去处。其实介于音乐跟说话之间，还有一个介于中间，你知道什么？朗诵。讲话，讲到后来，情感稍微已经觉得需要再更激动一点的时候，你就会变成朗诵了。朗诵，你会听到很美的朗诵的时候，很感人的。可是如果你再加上音调，再加上音调，哇，那个是就是一个语言的升华。所以音乐其实很多人说音乐怎么来，有一派是说就是从语言这样来的，语言这样来的。所以音乐其实是可以承载语言的。那有一种花腔，就是这花腔，他都因为他到后来他也不知道他要讲什么，但是他就唱用音乐，用花腔来表达他自己。那有时候人家说花腔是语言的最高境界。但是其实这个就是说，这个音乐跟语言是很奇妙的一个结合啊。为什么会讲这个？就是格里果圣歌，它是从语言发展出来。那接下来我要讲的是崇拜是心灵的交流这件事情。你要想到心灵有两种，一种是人跟神，一种是人跟人。 大家都知道，反正唱圣诗就是唱给上帝，也是上帝跟我们心灵交流，大家都知道这个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我刚就问说，那么多人要向唱一个人，向一个人唱，其实是不容易。因为你要互相去聆听，你要听别人，也要听自己。所以我们在诗班里面，我都跟大家讲，独唱是个人特质的展现。一个人独唱，他特质可以在独唱里面展现出来。齐唱呢，就是大家唱同一个音的话，是个人特质的一个隐藏。那合唱，我们现在都合唱，唱四部，这是个人特质的一个融合，还是有保有个人，贝斯有贝斯的特色 ，tenor 有 tenor 的特色 ，alto 有 alto 的特色 ，soprano 有 soprano 的特色，哦，它是四个不同的音，然后大家怎么讲？但是齐唱，格力果圣歌就是齐唱。齐唱要把个人特色隐藏的话，你一定要听别人，然后跟他，那你跟在听他的同时，你的心灵需要跟他合在一起，不止声音哦。我一直说，像维也纳合同合唱团为什么要在一起？为什么唱那么好听？就是他们生活在一起，他们生活在一起，所以他们的声音不用调太久就可以合在一起。所以其实。这种唱格力果圣歌其实也是一种心灵的跟人跟人心灵的交流，崇拜。所以我们归纳出崇拜不是只有自己跟神，也是人跟人。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主日跟大家一起，在家里也可以，你一定有听到比教堂里面讲更好的道，你只要搜寻就可以。但是有时候你没有办法感受到旁边那个人唱怎么样，或是整个这个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。同伴是就算你没有跟你旁边的人讲到话，可是如果你心灵开启了，你还是可以感受到。格力果圣歌就是这样发展出来，那些修士们唱同一个调子，连音色都一模一样，他们心灵是向着神，可是他们跟别人之间也有心灵上的交流。最后一个简谱是最美的礼赞，简单的旋律线条可以走一千年，实在令人费解。现在敬拜赞美诗歌排行榜不断的更新啊，那台上五光十色，麦克风大大声，其实跟格力果圣歌刚好是一大对比哈。不过人总是这样子，人总是会不甘于简单哈。经过几个世纪又跑出复音音乐出来了，就是甚至复杂，你知道复音音乐到后来复杂到好几个声部都听不出他们在唱什么，跑出一二十个声部啊，都不知听不出来在唱什么。所以人哦会求变的啦，这个也这是正常的。我没有说简谱一定好啊，那简谱所以不应该写简谱是最美的，简谱是很美的礼赞啊，不能写最美哈，我要把它改一下，因为这个神喜欢各种，但是简谱有时候是我们比较缺乏的。那些日课啊、弥撒啊这些哈，你看每个礼拜不是每天这样子排日课，每个礼拜又有弥撒。人在这种规律的时间里面会体会这个宇宙的韵律哈，那也会体会顺服了。我们真的凡事都要学顺服。我今天不想去，可是今天要望弥撒，很多人要去，那我家人也都去了，我是不是也要顺服去？有时候这种规律反而让人更容易以克服肉身的惰性啊。在格力果圣歌里面，我们学习怎样 简朴的聆听跟顺服。我想唱大声不行，旁边几个都唱小声，那我是不是要顺服整体？所以其实它也有它的规范在哈。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放那一段给大家听的那一段，其实是一个末日经，末日经是讲到末世的。他你不要以为他都温温的哦，他有一些格林甚至是很强烈的哦。他讲到末日审判的时候是很强烈的，我们现在听到的都有时候都温温的这样子，但是那个强烈也没有像我们现在表达这么强烈的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我简单的讲了格林伯圣歌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好，陈宇你要说什么？
我想请问一下，我以前最早唱过那个以马内利，
对，
老师刚第一首那个139以马内利来临那个，
哎，
那有一位这个有一位跟我说这个是叫做小调
啊。哦，不过你有没有注意听我刚才说格林伯圣歌没有大小调？
所以我才
对，所以其实有很多旋律哈，那这个是以我们现在看是小调了，对，就是说，但是开始的格林伯圣歌是没有大小，所以有些曲子是后来才加进来的。好，廖明有什么问题？刚刚要说问什么吗？
师傅，因为好像快55分了，所以我就在麦上问好了，快55分了嘛。
OK， 哦，你还记得吗？没关系，你简单可以。
OK， 好。如果依照我的理解，就是听这几段音乐，还有我以前所知道的格力国圣歌，似乎我们在听格力国圣歌是刻意排除了罗马跟希腊的元素，让他们从丰富的音乐走向很简单的形式。
是，
我的理解是不正确的。
哦。对，其实之前格力国之前也没有多丰富啊，但是对你这样讲也没有错，你只要去查之前的，哦，之前我们上一次跟上上次有讲，那时候没有这么简朴，哎，反而是比较丰富的，没有错。好，哦，啊，现在就变成到底格力国的时候，因为其实会走向这个路，是因为崇拜有一点乱的时候，那刚好有教皇嘛，有制度嘛，所以把它统一化了，才会。而且才能走这么多年，因为有一个最上面的制度在，那之前是没有一个特别什么教皇或怎么样啊，也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可以把全球规范，对，把全欧洲了，全欧洲规范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我今天要献诗哈，所以我就讲到这里。那我们11点要集合，线上的人，你们有问题可以在，我觉得我们的群组也可以讨论哈，在我们群组虽然人很多，但是如果在里面有一些讨论也蛮好的，你们可以或是现在你在线上你要留言，我请那个幼林帮我截图，那我就好，谢谢大家。